说中文。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
今天的形式呢，跟我们平时有一点不太一样。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听一封情书。
对，它是一个独白的形式，而不是对话。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封情书已经不是要写给情人的，对不对？
其实是好像写给自己，做一种抒发。
没错，所以也可以叫做抒情的文章。
那相信很多高级班的同学可能学中文到一定的程度了，想多多去体验一下中文的文学。那其实今天的文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常用的比喻啊，或是在现代文学里面我们常看到的一些意境。
没错，就是一些特殊的意象，关于爱情的。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篇独白吧。
好。
这是我们分开后的第四个年头，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你过得好吗？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想你了，只是偶尔，很偶尔的，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你，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某些回忆会在看到一些和过去重叠的细节时，如走马灯般断断续续的重播，有时是一张照片，有时是一首歌，有时是视线末端的画面，有时甚至只是一个眼神，他们都会逼我回去看，看我失去的东西，那恋恋不舍的爱情。我们已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被淹没在各自时针和分针的颤动中，如同两条曾经相交的轨迹被打散，成了平行线。既然已成了过客，我又何须放不下呢？是因为达达的马蹄引人相思，是因为浓浓的秋意叫人心碎，我想都不是，唯一的是，是我还爱你。
哇，听完今天这封情书啊，大家有没有想哭了？有没有想到你当年年轻的时候的女朋友啊，男朋友啊，
或是现在正想要写情书的对象呢？
我们可以偷偷用里面很多的好句子哦。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从情书的一开始来讨论。我们一开始好像就看到一个比较特别说时间的方式，我们听到这是我们分开后的第四个年头。
从这句话就知道他们已经分手了。分开其实也就是男女朋友分手的另外一个说法。那这个年头呢，为什么不说第四年哦？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说年头的时候，感觉日子比较不容易度过，好像特别的漫长。
那像平时我们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听到啊，这年头真难找工作。就是有那种感觉吗？就是很难度过，不容易经过的一段时间。
对，或者是说我一个人照顾这孩子已经十个年头了。不见得是他的情况现在很糟糕，但是是强调说这段时间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快就过去。
那情书的一开始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真的要写给另一个人看的，因为我们看到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你过得好吗？
然后接着呢他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想你了。
那其实从这里呢我们就开始看到这封情书好像是写给自己的，
给自己开解，所以他才会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想你了。因为如果要表达他的爱意，那应该要说我很想你啊，对对，什么时候出来吃个饭啊，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接着呢我们看到只是偶尔，很偶尔的，但是这个句子好像不太合语法，对不对？
就是你听起来有点啰嗦，偶尔就是很少的时间，很偶尔的。我们平常说话不会说我很偶尔的去游泳，这很奇怪。所以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比较文学性的句子。
那其实我觉得中文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从 newbie 到advance， 我们一直在学中文的文法，要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说话。
对。
但是我觉得到了一个阶段，你就会开始看到很多的母语者，尤其是在 文学作品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的母语者开始破坏规则，为了要让他们的文章更有感觉，更有节奏。
对，重点通常都是在节奏感或者是韵，就是那种诗的感觉，是文章但是要有诗的感觉。所以他说偶尔，很偶尔的有一个跳起来的感觉，然后说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你。
那我觉得夜深人静这是一个很好的四个。那我觉得夜深人静大家可以学起来，因为我觉得平时在对话里面，当可能你要叫一个人好好的思考一件事情，想一件事情，你可以说你好好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吧。
对，并不是要创造一种鬼故事的恐怖气氛对不
对？
他只是说夜很深，就是很晚半夜的时候，然后很安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适合你思考反省回想什么的。所以他说只有这个时候偶尔的我会想起你，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那听到时光这两个字哦，都会让我联想到很美好的一些时间，
比方说童年时光，对不对？所以时光跟时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我们用它的时候，我们通常意思就是指那段时间是美好的，我们才会用时光。
而且时光好像都有往回看的感觉嘛，就是有时候回忆里面的时间都会美一些。
对，你会把事情美化嘛，对不对？所以过去往过去看，常常是看到一些美好的时光。
那说到往回看呢，我们就听到他接着呢就说他的一些回忆。
他说某些回忆，这个句子有点复杂，会在看到一些和过去重叠的细节时如走马灯般哒哒哒哒这样子重播。他这个意思是说，在看到这些细节，什么样的细节呢？和过去重叠的，这个重叠本来意思是一个东西叠在另外一个东西的上面，那在这里可能就是他看到一个画面跟过去很像，所以两个画面就好像重叠了。
那接着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我觉得常在中文文学里面看到的一个比喻哦，那就是如走马灯般断断续续地重播。
这个如就是像，如同，好像，我们可以说如走马灯哦，不要跟跑马灯搞混了。
对，
跑马灯是什么？
跑马灯就是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可能在下面会打一些资讯。那个就是跑马灯，那个跑得比较快。
对 对, 对，那个字就跑过去就不见了嘛， 对, 对不对？可能等一下会再跑一次。但是、
走马灯是慢慢的走。
对，走马灯其实是从古时候就有的一种装饰品，它中间点一个蜡烛，那就会产生热气，然后那个灯笼的纸就会在周围转，那它会在纸上做一些剪一些花纹或图样，好像一个故事或什么，所以你就会看到，你如果在灯的一面，就会看到这个故事在转啊转啊，一直重复的演出。所以我们常常用走马灯来比喻过去的回忆一直重播，一直重演的样子。
那什么东西会引起这些回忆呢？他说有时候是一张照片，有时候是一首歌，
对，
有时是视线末端的画面。
这个末端哦，末就是最后面最尾边的，端就是点，最后一个点，也就是说你的视线看出去最远的那个点的一个画面，这么不清楚哎，它还会引起他的回忆。
那东西呢？你看照片啊、歌啊、听得到的、看得到的。那他接着呢也说，有时候甚至是一个眼神，
对，
都会逼我回去看，
对，
看我失去的东西。
没错。
那在这里呢，我很喜欢这个看的重复。
因为它有一也是一种诗一样的节奏感。因为如果你说逼我回去看我失去的东西，感觉就好理智哦。可是你说逼我回去看，然后想一下看我失去的东西，它就产生了一个节奏感。那它失去了什么呢？
那恋恋不舍的爱情。
这个恋就是眷恋、依恋、舍不得、不想分开，所以其实恋恋不舍就是很强烈的描述一种舍不得、不想分开的感觉。
那我们平时也常看到依依不舍，那两个情感好像不太一样，恋恋不舍好像都是有关于爱情的，但是依依不舍我觉得可能是在友情啊、亲情方面都可以去形容那个不想分开的感觉，感觉好像比较中性。
对，而且依依不舍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你去一个地方旅行或是去哪里玩，觉得那里好好玩哦，要走的时候有一点啊我不想走，那个就是依依不舍的感觉。
那虽然不想走，但是好像必须得走。所以他就说我们已是彼此生命中的 过客。
嗯，其实读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好多词汇都变成一个字，比方说时就是时候，如就是如同，然后这里已就是已经，所以他们已经是彼此生命的过客。这个过客就是你去旅行，你到一个城市然后你就会离开，所以你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所以他就在描述那个感情好像两个人分开以后在彼此的生命里面只是停留了一下然后就走，所以他是把感情跟人的生命的感觉变成以旅行来比喻了。
嗯，所以中文播客高级班的同学们哦，如果有以前的恋人哦，不想与你分开，你就可以说我们已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
也太浪漫了
吧这样听的人就会觉得心服口服吧。
会有一种
我们真的是过客，
对啦，但是也有点伤心，就是好像再也不要回去那种感觉。
嗯，
那么接下来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哦，他说被淹没在各自时针和分针的颤动中，这个颤动就是跳动，颤就是跳抖的意思。
嗯，
所以时针和分针就是时钟上那个指针嘛，然后它在跳动，是不是代表就是时间一直过去。
嗯，
所以淹没在时间当中就是这个意思。
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过客，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一个其实好像两个无法再相见的一个比喻哦。他说如同两条曾经相交的轨迹被打散，成了平行线。
对，这个轨迹是事物运行或是行动的时候的那个路线，它不一定是具体的，不是说铁轨啊那种很具体的东西哦。那这个曾经相交然后被打散就变成平行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这样讲，我会说我们是两条平行线，意思是再也不会相遇。
啊，我们好多可以拒绝别人爱的那个说法今天这堂课里面啊，我们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啊。
对，就是用来哀悼你的爱情，很好用的东西。
那说完了这些呢，我们又回到过客的比喻了。他说既然已成了过客，我又何须放不下呢？
嗯，显然在刚刚这一整段他都沉浸在一个回忆跟爱的感觉里面，然后现在又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已经再也不会在一起了。所以他说既然已成，已成就是已经成为了过客，你生命的过客，我又何须放不下。这个何须，何是一个疑问词，在文言文里面就是为什么，所以何须就是为什么需要放不下。
嗯，那说到这个放下放不下，我觉得我们提到感情的时候我们常提到这个说法，常用到这个说法。
对啊，比方说啊，你们既然已经分手了就放下吧，
放下吧，放下吧，不要再想了，
对，
都是过客
是平行线咯。
对
对，所以这个放下就是从我们原来真正把东西放下到我们把一种感觉放下都可以用。
那他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放不下之后呢，他可能就想了几个原因。
嗯，所以他就说第一个是因为达达的马蹄，这个达达就是马蹄声，在中文里面
哒哒哒哒哒，
对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哒，那个达达的马蹄声，所以其实马蹄也就是旅行的人坐马车或是骑马经过一个地方就会听到哒哒哒哒，哦，有人来了，有人走了。然后呢，所以他说这个马蹄声会引人相思，就是引起人的思念的感情。
所以其实马蹄虽然我们在现代我们已经不骑马，但是 Constance 这种比喻的方式还是在现代文学里面常见的嘛，就是马蹄呀，啊，跟人来人往的那个感觉。
对，旅行，对对对，因为其实像这两个句子就会让人联想到一篇现代文学非常有名的诗，现代诗，就是郑愁予的《错误》嘛。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在诗里面用了过客，用了马蹄声来比喻感情的流过或是过去，所以就变成一个常常被人用来引用的意象跟比喻。
那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不用担心，我们会把这首诗分享在 comments 里面，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我最近也在看这首诗。
对，而且它很白话，其实蛮容易了解的。不能说很容易了解感觉但是句子不难。所以他说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旅行啊，这个马蹄声让我相思。那注意的是相思一定是恋人之间的彼此想念。
哦，
对，
不能家人啊朋友之间不能说，或跟老师，
对，
哦，我跟老师在相思，那表示你跟老师是恋人。
对，没错，所以相思一定是恋人。那么再来第二个原因呢，是浓浓的秋意。 秋天常常会让人想到一种安静，一种结束的感觉，因为秋天嘛，所有的叶子都枯黄，对，草也都枯了，对，就跟我们的爱情一样，就这样消失。而且秋天的颜色都很重，所以我们常常用浓来形容秋天的感觉，浓有重的意思，所以浓浓的秋意叫人心碎，这个叫就是让的意思。
说到心碎哦，
嗯，
心碎跟伤心有什么不一样？
伤心它就是一个形容词，我很伤心，我伤心的不得了、
嗯、
那心碎比较像是它的意思就是心碎了、
嗯、
所以好像它比较像一个动词，我心碎了，
嗯
啊，我让他心碎，这样子，
不要让我心碎，
对对对那么讲了两个原因好像都不是哦。
那我们最后呢就看到真正的原因，他说、嗯、唯一的是是我还爱你。
对，这个唯一的是的这个是啊，其实就是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就不要这样重复，又变成一个比较诗化的句子，所以唯一的是是我还爱你。
好，那我们讨论完今天这封情书，我们真的讨论到很多在现代文学里面我们常听到的一些比喻啊，不管是走马灯啊、
嗯、
当我们想到回忆就是走马灯啊、
嗯、
可能一些时间上面的比喻、嗯、那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再练习一遍。
好的。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这是我们分开后的第四个年头，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你过得好吗？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想你了，只是偶尔，很偶尔的，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你，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某些回忆会在看到一些和过去重叠的细节时，如走马灯般断断续续的重播，有时是一张照片，有时是一首歌，有时是视线末端的画面，有时甚至只是一个眼神，他们都会逼我回去看，看我失去的东西，那恋恋不舍的爱情。我们已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被淹没在各自时针和分针的颤动中，如同两条曾经相交的轨迹被打散，成了平行线。既然已成了过客，我又何须放不下呢？是因为达达的马蹄引人相思，是因为浓浓的秋意叫人心碎，我想都不是，唯一的是，是我还爱你。
听完今天这封情书啊，想问问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
嗯、
你们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嗯，有的时候一些感觉啊就是要自己写出来，其实也不一定要给别人看，就是给自己抒发一下。
嗯，那今天我们希望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形式让你们听一封情书、
嗯、
也许我们之后也可以分享一些我们觉得不错的文章、
嗯、
一起讨论练习你们的听力，同时呢也让你们练习你们阅读的能力。
嗯，或者是说有没有人想要试试看来写封情书哦、
啊、
用自己的比喻，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跟我们分享一
下，对，创造
用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语言，也许你们也可以写一封你们自己的情书。
没错。
好，那我们也希望也许能够在 comments 里面看到你们的小短短的情书
对啊，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706.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706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706.